让站立，我们一起来宣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再一次来祷告，阿爸父，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任何所有拦阻我们垂听神你的话语的所有的拦阻，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来挪开，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专心的来听神你的话语，将你的心里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将今天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崇拜今天的信息宣讲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祝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祷告的力量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我想啊，在过去我们谈到啊，有关于合神心意的祷告，或者说怎么样在祷告当中能够去来遇见神，还有谈到说祷告还要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怎么样站在破口当中来祷告，我们有谈到三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先堵住自己的破口，愿意远离罪过，彼此饶恕，遵行圣旨。第二件事，一起来，使用天上的权柄为你所看见的世代破口殷勤祷告，使用地上的权柄为这世代的破口祷告中采取行动。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有关于彼此代祷这一件事情哈。啊，我想我们知道很多的一般其他宗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者，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所求的就是有关于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并不是这个样子。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只要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为别人来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彼此代祷。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各位，如果你有机会来看看整个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的时候，你不然发现其中所有整篇的祷告文当中，他所使用的都是我们，阿们吗？没有说我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他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外，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也就是耶稣要我们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别人来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彼此代祷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彼此代祷，就是我们不只是要是爱神，我们也要爱人。我们说彼此代祷，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延伸。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关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会为别人代祷，阿妹吗？因为你关心他，你就是为他来祷告的。所以说当我们说祷告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能够跟神进一步的来建立关系。但是当我们说彼此代祷的时候，就是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建立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经常彼此代祷的一个原因。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彼此代祷，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非常喜欢垂听我们为别人的祷告，阿们吗？不只是为自己哦，是为别人的祷告。如果我们不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会觉得很奇怪，而且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他说神见无人拯救无人代祷，就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神会感觉到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代祷。其实在圣经里面充满的许许多多彼此代祷的例证，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这个神定义要灭恶贯满盈的两个城市，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站出来为这两个城市来祷告。我们看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说，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50个义人，那还你还要来歼灭这一些这个地方的人吗？你不为这个城市的50个义人来饶恕其中的人吗？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为着这些这两个城市的人，哇，他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甚至于跟神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bargain， 跟他讲说讨价还价，如果有50个人，从50个人喊到45个人，喊到40个人，喊到30个人，喊到20个人，到最后喊到10个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敢再喊下去了。你看到他为着这两个城市的人得拯救，他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对他们的领袖摩西大发牢骚，大发怨言的时候，神就说，好，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要用瘟疫来灭绝你们。哇，那摩西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马上站出来，站在神跟人的面前来为这些百姓祷告。就这个样子，神垂听了摩西的祷告。我们看那圣经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神照着摩西的话来赦免他们。我们再看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充满了很多很多彼此代祷的这样的一个例证。比如说在迦拿喜宴婚姻的宴席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正当他们把酒都喝光了，而这个主人感觉到非常的困窘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去求告耶稣，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当场就行了他在地上第一个神迹，就是让水能够变成酒。我们再看看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在耶稣3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别人的代祷，耶稣来医治了他们。比如说有一次有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然后祈求耶稣来医治他，耶稣看到这4个人的爱心跟他们的信心，当场就医好这样的一个摊子。我们再看看有一个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呢，他为着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患了这个瘫痪症，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从老远的地方来跑来见耶稣，希望他能够耶稣能够来医治他的仆人。没有想到耶稣看到他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当场就宣布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犹太的当中没有一个人的信心会像这个百夫长一样的。因为这个样子，他就当场就来医治。他在这边祷告哦，耶稣在这边祷告，那个仆人就在百夫长的家里能够完全得到医治。我们再看看有一个管会堂的人，这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刚刚过世哦，刚死去的时候，他看到听到耶稣要来到他们这个城市的时候，马上去找耶稣，跟耶稣说，你让我的女儿能够死里复活。哇，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恳求啊。但是耶稣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耶稣就来怜悯他，就行了一个使人复活的神迹。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代祷者，一个代祷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知道耶稣他经常每次传福音，每次讲道讲完的时候，就到山上整个晚上在那边祷告。我相信他在山上祷告绝对不是只有为自己祷告，是为着他刚刚在宣讲信息的时候所有那些群众来祷告，为着他们来祷告。特别是有一次耶稣知道他在不久就要被上十字架了，就要被害了，他就要跟他的门徒来分离了。就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所以他内心非常的不舍， 就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为他的门徒来祷告，做了一个很长很感人的祷告，这个我们就称他叫做分离的祷告。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各位如果有时间，我觉得我鼓励你们回去的时候把这个圣经节，把这一章圣经节来读一下。耶稣用了26节的篇幅哦，来为这些门徒来祷告，可见你读了以后，你会知道说耶稣是怎么样何等的爱他的门徒。我们再看这个耶稣，他甚至于他最感人的就是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竟然为那些钉他的人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当中，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彼此代祷的情形。像有一次彼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然后弟兄姐妹呢，哇，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就为他迫切的祷告，就因为他迫切的祷告，就神就亲自来介入，把这个彼得非常神迹式的从监狱里面把他带出来。我们再看看保罗，好，他真的是一个祷告者。各位，如果你看到他13封的书信当中，你会发现保罗他是无时不刻的来为他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的。譬如说，我们看到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跟他这样讲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赞美神，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当他来这个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这样祷告说：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看这个地方保罗他所用的词什么样，不住的，不住的，不住的 have no stop， 不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哇，这是保罗他非常迫切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可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到，不止保罗他是来为他们祷告，他保罗他非常了解代祷，彼此代祷的重要性。所以说他不止为他们祷告，他也恳求他们来为他祷告。他说：你们以祷告来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为了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他也告请求以弗所当地的教会的人来跟他讲说：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就是保罗。你知道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从这整个圣经新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不难看出圣经里面是何等重视这样的一个彼此代祷的重要性。即使当我们说我们彼此这样的一个代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代祷的例证，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说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不就是把这样的，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就丢给神了、就丢给神了，自己什么东西都不干。我想如果你是存着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基本上你不是彼此代祷，阿妹吗？你是彼此推卸责任，阿妹吗？你是把这个责任推给神而已，你好像自己都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个样子。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就是啊，这个世界著名的一个天主教的慈善工作者，我想很多人认识他，德瑞莎修女，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阿妹吗？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就是因为爱那些贫穷的人，他一生当中终其一生就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当中服侍那些贫穷的人，他一生最大的职责就是要来消灭贫穷，这是他一生当中因为有爱，所以说他就愿意付出行动。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刚好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夏娃的孩子的身上。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叫做该隐，二儿子叫做亚伯。然后他们有一天他们两个一起献祭哦，献祭给神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说神既然悦纳这个弟弟亚伯所献的祭，没有悦纳他的哥哥 这个该隐所献的祭。哇，那个时候他哥哥很不爽啊，很不爽，心里面很不爽，很嫉妒，很记恨他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弟弟给杀了，造成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这样的一个凶杀案。你知道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当神来到这个来找这个该隐的时候，问他说：“该隐啊，该隐啊，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弟的嘛？”各位，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岂是要为我的弟弟负责任吗？阿妹吗？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所以基本上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其实这一位哥哥他根本就不爱，根本就不 care 他的弟弟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啊这样的一个彼此能够来带导的，彼此能够关怀，而且要付出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彼此带导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现的时候，那么肯定你会为着别人的需要而感同身受，阿妹吗？你肯定为了别人的需要能够有所负担，你肯定为了别人的需要能够愿意 do something， 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就如果你不要这样做，说很奇怪的。所以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常所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饱，吃得饱，却不能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带祷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说：“神啊，求主你来借助对方的需要上亲自来帮助他。”但是也不要忘记祷告这件事情，求神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神同工来帮助他，阿们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不是只有把东西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神，要跟神同工来一起帮助对方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经文其实我们要从这个保罗，其实他这是保罗的一封代祷信，其中的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的代祷信。然后在这段信，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代祷信当中来跟各位来思考这个彼此代祷的几个重要的提醒。首先我们说，彼此代祷者，一个代祷者他要拥有普世的心胸，拥有普世的这样的一个胸怀的。今天不管是在我们传福音的事上呢，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关怀代祷的事上，我们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概念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概念？就是非常普世性的概念。各位还记得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做最后的交代，也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提醒，也是一个最后的命令，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我们来看大使命当中耶稣怎么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是使徒初代教会人他们整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所有的故事里面，在都记载在里面。然后我们看到圣灵怎么应用在运作在他们当中。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了，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叮咛他一件事情，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来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各位你看到这三个圣经节当中所记载的什么万民啊、万人啊、地级，所有这些词句都是非常普世性的。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是非常希望我们拥有一个普世的胸怀的，来关心别人。唯有当我们拥有这个普世的胸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代祷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阿妹吗？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是可以翻转这个世界的人。 各位，你知道，我们看到今天，如果你愿意积极来投入在传福音的大使命上的时候，你正在翻转这个世界，阿们吗？今天如果你迫切的为别人来代求的时候，你正在翻转这个世界。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需要拥有这样一个普世的信心的。跟你隔壁人说，你是世界级人物。再跟你隔壁人说，你是可以翻转世界的啦。我们绝对不能够小看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他们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哈，他们祷告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个习惯，他们祷告的时候经常的习惯啊，这个方式就是站着，然后呢把手举起来，然后手心向上，这是他们一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姿势哦哈。那如果他们跪着祷告的时候，哦，那不得了。那是代表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且为某件事情非常迫切的祷告的时候才会跪下来祷告。我们看到耶稣有一次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耶稣有一次跪下来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撇去，然后撤去，然而呢，不是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各位，你知道耶稣祷告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吗？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以一种非常沉重非常伤痛的心情，然后向上帝他的天父来祈求了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看到我们初代教会有一个人叫做史提凡，史提凡有一次他跪下来祷告了，他说，父啊，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你知道他来祷告这句话的时候是为什么吗？因为当时候他为着见证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所做的奇妙的伟大的作为，结果引起公愤，人家把他推到拉到城外去，众人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他讲了这句话，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祷告不久的时候他就断气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当初代教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跪着祷告，这是有他们特别的意义的，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主题经文以弗所书哈，这一本书其实在原始的资料里面并没有讲到说哇要写给哪一个教会的，没有的。这是保罗写给这个亚洲的众教会，然后让他们能够传阅的一卷的一书信。所以在这个书信当中，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根本跟收信人当中不熟悉的。他之所以能够认识收信人，跟他们认识，乃是因为通过第三者的传达，还有第三者的报告，他才知道保罗自己本身根本都没有跟他们有直接的来往过。换句话说，保罗跟他们根本没有特别的交情，阿妹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意思的，当保罗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是采取什么姿势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屈膝，把跪在主人面前来为他们来祷告。哇，你知道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为着一个他不熟悉不认识的人他能够这样祷告吗？乃是因为他有一个普世的心胸，因为他所想到，就像在圣经里面他所讲的，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换句话说，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从出于神属于神的，都是神家里的人。各位，这个观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唯有当我们拥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些不只能够去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唯有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在为全世界祷告的时候，才能够为着那些不认识的人、不熟悉的人、没有特别交集的人，甚至于为着那些这个讨厌我们的人哈，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人，能够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个普世的观念，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开始的时候他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从保罗的这一篇的祷告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有一个普世的心胸。今天我们要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其实我们不只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态度当中，宽广的心胸，从这个祷告文当中可以看得到，我们从祷告的内容当中，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学习。我们从保罗他祷告为别人祷告的内容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所关心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谈到彼此代祷的一个三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保罗所关心的是什么？是关心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一个刚强的心理力量。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们的心理刚强的心理？你知道保罗他这样讲说，他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理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其实心理力量这一句话哈，我们听起来这是其实当时候的这些啊，这希腊人他们是经常在用的，他们是一句成语呀。这些成语他们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非常明白他是在讲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就是讲到一个人的理智，讲到一个人的良心，讲到一个人的意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换句话说，当保罗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祷告什么？是祷告说求神坚固他们的理智，使他们不受情感啊欲望的左右。我们求神坚固他们的良心，使他们对是非道德能有更加的敏感。求神坚固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立志行善的心智能够更加的坚定的。我们知道其实一般来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喜欢能够来能很喜欢能够把这个要做好事情，能够做得好，能够表现得好，而且希望能够被人家来赞同的，来赞许，好，来认定的，来肯定的。就是就像一个心理学家，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他这样讲，就是保罗他自己说，为什么为着他们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呢？因为保罗知道人是非常的软弱，你知道吗？非常的软弱的。所以说你看看保罗连他自己本身，他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他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挣扎，甚至一个感叹。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会为这他们来祷告。其实我刚刚讲到每一个人基本上他的心里都很想要做好的，就像这位心理学家威廉格雷泽他所讲的，他说即便是一个地痞流氓都知道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他们良好的表现，而不是不成熟的行为。谈到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小朋友，他为他让他的父母妈妈真的伤透脑筋的，不只是在学校的功课一塌糊涂，而且品性非常的糟糕。他的妈妈可以说是学校的常客，经常被训导主任叫去喝咖啡啦、恳谈啦，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小孩子呢，还是这个老样子，一点改变都没有。他这个妈妈对他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天，这个孩子放学以后，他就跑到他的妈妈那个地方说：“妈妈，今天呢，老师把成绩单发给我们了嘞，而且上面有写一些评语耶。”他妈妈想说，他妈妈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只是很应付式的跟他讲说，是这样子哈，那老师里面写些什么啊？其实他内心里面，妈妈心里面有底，怎么底啊？再写还是那些事情啊，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成绩满江红啊，再加上这个上课不专心啊，还有喜欢讲话啦，还有这个调皮捣蛋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非常高兴，非常幸运地跟他讲说，妈妈，今天老师在我这个成绩单上的评语是说品学兼优诶。哇，他妈妈说，哇，高兴得不得了，他内心的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说感谢主，感谢主，我这个孩子终于开窍了。就他还在高兴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拿着这个成绩单一脸狐疑的，然后在那个地方这个很迷惑的跟他讲说，可是妈妈你看不知道怎么搞的嘞，那个他那个品学兼优的那个优怎么少了一个人字旁啊。哇，他妈妈看的时候简直差点昏倒了，你知道吗？简直是换汤不换药，阿妹吗？他还是讲他这个孩子不好的，一点改变都没有了。各位，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不是这个孩子再一次让伤害伤了他妈妈的心，不是这个孩子再一次让他的妈妈失望。我要讲的是，这个孩子刚拿到品学兼优这四个字的时候，虽然这是看错了，阿妹吗？品学兼优这个字的时候，他内心里面那种被赞同、被认同、被鼓励的那种感觉，心里的喜悦。你知道吗？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小孩子本身哈，他基本上他是很喜欢能够好好的学习的，很喜欢能够好好做人的，很喜欢自己能够这个优质旁边有一个人质的，阿妹吗？可是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那种足够给自己的心理的力量。各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为着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特别要求神来刚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心里的力量的，因为他知道说，唯有从如果不是借着从神来的力量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胜过他的软弱的，阿妹吗？一个人很难胜过他的一些坏的习惯的，一个人很难胜过他内心里面或是他现在有的这样的一个引证的，很困难，很困难。唯有当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我们迎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来面对，能够来胜过这些挑战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为弟兄姐妹祷告，他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希望这些弟兄姐妹他的内心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保罗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在问一件事情，他说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一个有根有基的爱？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保罗接下来讲说，是基督因他们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那种这个有根有基的爱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够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到保罗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跟爱心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有这样的一个拥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好，所以说你知道，我们看到唯有当我们基督徒通过对神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明白爱的真谛，我们才能够明白套上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那种长阔高深的爱，阿们吗？唯有透过信心，你才能够去体会到这件事情。各位，我们知道爱的体验对一个人的人格发展、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做威廉米勒，他在有一本书我很喜欢，很久很早的一本书，很薄的一本书，我很喜欢这一本书。他说基督徒为何会崩溃，你知道基督徒也会崩溃吗？基督徒为何崩溃，他讲的一件事情，有一句话说，精神崩溃归根究底是人在爱的经验上出了毛病，阿妹吗？今天有很多人，一个出生在一个这个失去了没有父母亲的爱的一个孩子，长大以后可能塑造出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个性。今天经历到失恋的人，可能再不敢去接受到异性、其他异性的爱，因为怕再度的被拒绝。今天有一个先生外遇的妇人，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爱的被剥夺而寻短路。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因为在爱的经验上出了毛病。有一位我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还在基督教医院里面当院牧的时候，我有机会关心到一个人，一位先生。这位先生是50多岁的，但是看起来比他实际的人苍老很多了，苍老很多。然后他是一个华侨，17岁的时候就去到台湾，然后去那边读大学，受了高等教育，而且毕业以后呢，他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政府部门里面在做 从事这种财务方面的工作，而且曾经有一度，因为他表现很好，曾经有一度被升为那个单位的主管。然后呢，但是因为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很虚弱，而且经常操劳过度，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他连连三次住院，然后疗养。就因为这样，他整个工作效率变成非常的差。他三年里面被降级，降到他的职位降三次。到最后在哪里？到最后是在地下室，那个公司的地下室帮人家整理档案，这是最低的，他们整个公司整个机构里面最低层的一个工作。在他的感情世界里面，17岁他去到台湾之前，他在他原来的国家，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结交的一个女朋友，他们经常有来往，而且大家很能够谈得来，彼此非常的喜欢。没有想到他在37岁的那一年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因为得到肝癌就去世了。哇，那时候再一次的受到很严重的打击，他整个人完全垮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到我们医院去，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是我去看他，几乎每一天都去看他。当我刚刚去看他的时候，我去看他探望他的时候，你知道每次进去的时候，他就连看都不看我，把脸转过旁边，我是低下头来。老师，你这样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这种事会很挫折，阿妹吗？会很挫折的。哇，我有段时间真的想说，这是不理你的，不想来关心你的，因为没有反应了，你会很挫折的。后来我还是，虽然内心里面这样想，但是我还是继续去关心他。没有想到有一次，当我去关心他的时候，我进入到他的，因为我都固定一个时间去嘛，进到他那个病房里面。我一进去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两只眼睛看着我，整个眼睛充满了泪水，把我两只手抱着跟我讲说：“林牧师，已经有很久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我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觉到这个世界太残酷，太残酷了。曾经有很多次我想要自杀，然而今天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温暖，还有爱。我实在很感谢你，谢谢你的关心。”这一段，这一位华侨，他这一段的心声，真的是给我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感触。我就想到，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需要更多更多的爱的世界，但是唯有当我们迎接主耶稣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主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阿妹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就是我们的原动力。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谁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我们很喜欢，你看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但是他为什么愿意为神来打拼，来牺牲生命等等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讲的这一句话哈，我很喜欢他讲这一句话。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各位，如果没有基督的爱的激励的时候，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一个人，阿妹吗？没有能力去爱一个人的，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是非常的表面的，非常的这个公式化的。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婚姻家庭哦，看起来蛮让人家羡慕的，哇，很羡慕他们，真的是非常幸福快乐的美满的家庭啊。可是只有这些家人才知道说，他们是活在人间地狱的，阿妹吗？你知道有一位谈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啊，不务正业，而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然后啊，这个回到家里就殴打这个妻儿的，然后整个家里就鸡犬不宁的，这个人后来死了。他死了以后，你知道他的太太是恨他入骨，你知道吗？恨他入骨，可是呢，又不能不帮他办理后事，所以说他就帮他办理后事。在办理后事的时候，他就还是要举行这个葬礼呀，葬礼仪式。在葬礼仪式的时候，那个施惠的人哈，他在念那些悼念词啊，就是人家那个祭文那个哈悼念词的时候，念到其中一封里面写的这个样子，他说哈，这一个人啊。他说性情淳厚哦，品格高尚，而且对家里非常的照顾，又很会教养他的孩子呢，济弱扶贫哦，没有人不爱他的。 这个先这个太太一看到这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上转过头跟他的孩子，旁边孩子很低声跟他讲说，你去看看躺在棺材里面的是不是你爸爸。各位不要以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稀奇可笑的，今天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许多人的家庭的写照。阿们吗？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老实讲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为着他们能够有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在他们的心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任何的关系都会导致于那种混乱冷战啊，或者是一些悲惨的这个结果。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他为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是什么，他祷告说希望他们是问他们是否有一个充满神的生命。保罗不只关心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真的是对上帝神那种长阔高深的爱能够有真正的去体会，能够有真正的去明白，保罗更进一步的期盼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拥有神那种丰盛的生命的。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哈，我们都知道人生是非常的短暂的，阿妹吗？不只短暂，而且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不容易，阿妹吗？阿妹吗？阿妹，你知道吗？不是我说的，你看圣经里面哈，伟大的领袖摩西，他在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诗，就是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人生充满了什么？劳苦愁烦，阿妹吗？人生充满转眼成空，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就如飞而去。即便被认为是一个哇，一个让我们非常羡慕的这个人，歌德有听过吗？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也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各位读过《少年维特的烦恼》吗？很多著名的文学都是他所写的，被人家看成是一个能够胜过得胜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哲学家。当他75岁的时候，他曾经有说过一段令人非常费解的一段的感言。他怎么说？他说：“我不说什么不满意我的一生历程的话，可是归根到底，这一生只是苦痛和重担，并且我可以肯定跟你说，在我整整75年的岁月当中，我没有过4个星期。”真正的康宁，这一生只是像一块石头，必须时常被推上去，然后不断的又滚下来。各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吗？我们是不是也正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像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哲学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好不好？要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或许你不想听到的一个事实啦。什么样的事实呢？即使你已经信了耶稣，即使你是一个基督徒，即使你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不代表你的生命就从此以后一帆风顺，阿们吗？不，你的生命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你的生命甚至会经历到一些苦难，会经历到一些灾难的。就好像有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古诗哈，古老的诗歌，很多人都会唱的哈，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曾未曾应许长晴没有下雨，长乐没有痛苦，长安没有忧虑，曾未曾应许我们不遇到苦难或是试探懊悔忧伤，曾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物，曾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驱使没有深水的聚集，然后汪洋一片，没有大山的拦阻，然后高博云天，神没有这样应许我们，阿们吗？但是好消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了，一起来，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吗？因着神的怜悯跟他的恩典，因着我们拥有神的那种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能够活出在这一首诗歌的副歌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虽然神没有应许刚才那些，但是神却应许我们这些事情。应许什么？一起来，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功德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许多是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他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关心到这一些弟兄姐妹他内心里面能够拥有从神来属神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容易的，阿们吗？在不容易的生命当中，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你拥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你得着生命。同样在面对这些苦难哦，但是基督徒就不一样。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面对这些苦难。神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力量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从保罗他这样的一个普世的胸怀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能够扩大我们代祷那种层面，能够扩大我们代祷的领域。保罗今天的祷告的内容当中，也能够，我巴不得这个祷告内容也能够成为你我的祷告。我们每一次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为着弟兄姐妹他们刚强的心理的力量，他们有根有基的爱，他们充满神的生命，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当我们能够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的时候，好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能够成为有爱心的，能够成为充满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借着保罗他是何等的关心他所建造的教会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是的，谢谢你，谢谢你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来提醒我们，真的是唯有当我们拥有普世的胸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那种扩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代祷的领域，为更多更多人，甚至为全世界的人来祷告。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也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当中，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只是经常为自己来求而已，我们更是要为别人的需要来求，求神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在来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你真的是希望，哇，我也能够成为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也能够像这样的一个不只关心我自己也能够去关心别人。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各位，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要带领你来做一段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
迎接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以及我生命
来掌管我的一生，
来掌管
带领我一生的脚步，
带领我一生。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